乌克兰发动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分析话呢个只系序幕。美国商务部部长访中，当面提电邮遭到黑入。英国外相会见韩正，下议院狂踩中共红线，称台湾是独立国家。中共 AI 四小龙之一烧光60亿美元 ，AI 发展遭重创裁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从5月3日深夜，象征俄罗斯心脏的克里姆林宫遭无人机袭击之后，针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越来越频繁。过去一个礼拜，几乎每日都有乌克兰无人机飞抵莫斯科，而仅仅是高楼和商家聚集的莫斯科城，迄今已经四次遭无人机攻击，请睇报道。
对此，德国之音报道，巴黎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专家费兰科指出，乌克兰通过无人机攻击传递的信号是战争并不遥远，而是随时可能来到莫斯科土地上。无人机袭击迫使莫斯科有关部门频繁封闭该地区的空域。星期一8月28日，莫斯科多处机场的航运一度被迫中断。以色列军事专家列文对德国之音讲，空袭莫斯科的目的不是杀伤居民，因为既无必要亦无意义，真正的目的是封锁领空和物流通道，瘫痪机场和运输。土库曼斯坦航空公司已经率先停飞了前往莫斯科的航线。以色列军事专家米格达尔认为，一旦无人机攻击对莫斯科民用机场的飞机或跑道、候机室等设施造成设施的损失，问题会比较严重，可能导致所有外国航空公司再飞往莫斯科，直到战争结束。专家指出，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主要是针对传统目标，例如弹道导弹，而无人机这一类小型飞行器大多数是复合材料造成，飞行轨迹复杂多变，对任何防空系统都是一种挑战。因此不单止是莫斯科，在距离更远一点的地带，防空系统同样存在漏洞。报道说，身在布拉格的乌克兰军事专家萨姆斯指出，乌方会先派出一架无人机来探测有什么雷达站，在发现漏洞后再派出下一批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那里的防空系统不会好像边境地带那么密集。米格达尔说，一旦无人机飞到了莫斯科，俄方就只能使用最后的手段，例如俄制的海格短程防空导弹。在无人机击中目标前，防空系统只有15到30秒时间来将它击落。米格达尔指出，无人机只能携带几公斤的炸药，是弱小一方的策略，因为乌克兰缺乏俄罗斯这样的远程导弹。不过尽管如此，专家们估计针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还是会增加。我们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序幕。以色列军事专家夏普说，如果同时有25架无人机出现在空中，那才是第一幕。报道说，米格达尔认为，比如乌克兰可以通过从不同方向飞往的30架或300架无人机群的集中攻势，令莫斯科的机场长期瘫痪，这样对俄罗斯来讲将会是一个大失败，将会迫使克里姆林宫考虑跟住落嚟应该走向哪个方向，是走向妥协或者谈判，还是是不顾后果冲动之下突然做出不当的反应。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结束3日访中行程，他表示自己清楚向中方表达国安无得商量，并引述电邮遭到中共黑客入侵为例，批北京在双边试图稳定关系之际破坏信任。请睇报道。
雷蒙多27日至30日连续访问了北京、上海，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等官员会晤，并拜会当地美国企业领袖、教育机构。他是5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商务部长，亦是今年初中国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后第4位前往中国的美国高级官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和气候特使海利先前已经前往访问。结束访中行程后，雷蒙多今日在美国国务院亚太媒体中心举行网上记者会，讲明这一次访问成果。雷蒙多表示，他向中方讲明了美国的政策和作为，双方进行坦率对话，并不是照本宣科，会谈期间去直言不讳，清楚表达美方会保护需保护的，促进能促进的，遇到国家安全是没有商量余地的。雷蒙多虽然以 Starbucks、 迪士尼和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为例指出，美中仍然有很多商业交流可以做，但他强调美方仍会在竞争环境不公平时为美国企业和员工发声。他此行就是向中方提及政府补贴对美企业突击搜查和窃取知识产权等问题。雷蒙多亦证实有当面向中方提及自己的电邮遭中共黑客入侵的事件。他说，我用这个为例子指出，这一类行径在我们试图稳定关系、增加沟通管道之际会侵蚀信心。微软七月对外宣布，一个来自中国的黑客组织五月开始入侵多个组织的电子邮件账户，包括美国政府机构。遭波及的人士包括雷蒙多、美国驻中国大使贝恩斯及美国其他资深外交官。讲到这一次访问的成果，雷蒙多表示，双方宣布将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领袖峰会，亦同意双方科技专家将会会晤，强化对商业秘密的保护。雷蒙多指出，此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双方开始经常性沟通。他虽然不预期问题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但过去美中在商业议题上几乎没有持续性沟通。他希望更多的直接沟通能促进资讯透明，降低误判、错误评估及风险升高的机会。
在本国国会的批评声中，英国外相祁湛明8月30号对中国展开正式访问，当日在北京大会堂和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会面。之前一日，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说，台湾是独立国家，这个是英国国会报告首度做出这样的声明。请听报道。
祁湛明和韩正会面时，韩正表示希望透过互相尊重和务实的合作，推动中英关系取得新进展。祁湛明表示，两国定期举行面对面会谈以避免误解十分重要，而解决所有国家在双边关系中面临的挑战和意见分歧亦很重要。这次访问原计划在7月进行，但因为时任中共外长秦刚突然失踪而推迟至今。这次祁湛明还将会会晤再次担任外长的王毅。这次访问遭到英国国会的反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议员批评政府的对华战略不连贯，长期关注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的保守党前党魁施志安亦公开抨击外相访华，显示政府对华实施的绥靖主义。祁湛明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反驳称，英国若果不运用影响力，当面向中方提出有关香港和新疆等情况的关注，才是软弱的表现。他明确指出，此行会向中方表明，只要不构成国家安全顾虑，英方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祁湛明在离开菲律宾启程前往北京前，向传媒承诺要在乌克兰和网络安全问题上向中共外长王毅施压，同时还鼓励中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和西方国家更紧密地合作。祁湛明还承诺和韩正举行会谈时将提出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包括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的状况，亦会提出中方针对英国国会议员的制裁。香港监察行政总监罗杰斯在念书表示，这个是香港强推国安法、苛法和香港民主被摧毁以来首次有英国大臣访华。他们要求祁湛明向中方明确表示，两国之间的稳定关系将视乎中方承诺维护联合声明，并尊重港人的权利、自由和自治， 否则好像北京咁公开频繁咁违背佢对英国、联合国同港人嘅国际承诺，咁佢喺应对气候变化、结束乌克兰战争、维护台海和平等问题上嘅诺言就冇乜嘢意思啦。中英关系喺三年多前，北京喺香港强推国安法后跌入谷底，其后两国又因中共喺新疆侵犯人权而互相制裁对方人员。去年就任的英国首相辛伟成在他的首次重要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同中国的所谓黄金时代已经结束。8月29号，祁湛明访华前夕，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长达87页的报告，指北京对英国和他的利益构成威胁，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行为的特性是对英国的挑衅日益加剧。报告还明确表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国家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拥有具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包括常住人口、界定的领土、政府以及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只是缺乏更广泛的国际承认。中共一直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第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来自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委员会主席海恩斯说，这个是英国国会报告首次做出这样的声明。海恩斯向欧洲版政客 Political 表示，外交大臣必须坚定地公开地支持台湾，并明确表示我们将维护台湾的自决权。海恩斯又说，这个承诺不单只是符合英国的价值观，亦是向全球独裁政权传递明确信息，表明主权无法透过暴力或威逼手段取得。报告对英国政府的中国政策不连贯表示担忧，并呼吁发布飞机密版的对华战略作为协调一致整体政府方针的一部分。委员会还认为应向所有相关部长介绍该战略的机密版本。这个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仲谴责中共攻击在英国的香港持不同政见者。报告呼吁英国和中共政府说，这样的做法是不可以接受的。
有中国 AI 四小龙之称的龙头企业商汤科技，在短短五年烧光438.29亿人民币，约60.1亿美元，又遭遇华府对来自美国的投资限制，现在只得裁员并解散多个部门。请听报道。
据香港经济日报30号的报道，港股 AI 龙头商汤受智慧城市及商业承担影响，表现不及预期，上半年亏损31.2300万人民币，约4.3亿美元，按年只略降1.1%，经调整亏损23.9亿元，按年收窄6.7%。财新网在日前报道中亦提到，多名商汤在职和离职员工和财新确认，公司新一轮大规模裁员潮已经来到，涉及多个部门，最快要求一个星期内离职。一名智慧城市与商业事业群 SCG 员工称，他所在的部门裁员约10%至15%， SCG 下属的质量中心解散，产品质量检验的任务被分配到各组。另一名 SCG 员工表示，一些产品不理是赚钱与否，都转为维护状态，不做新版本。商汤科技、云松科技、旷视科技、依图科技被称为中国 AI 四小龙，其中商汤是第一个成功闯关 IPO 的公司，2021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亦是 AI 四小龙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但业绩却非常惨淡，目前仍陷入亏损状态。商汤财报表示，2018年至2022年商汤年度亏损分别为34.3300万人民币、49.6800万人民币、121.5800万人民币、171.7700万人民币，去年亏蚀60.9300万人民币，总计五年亏损438.2900万人民币。由于业绩欠佳，商汤只能够在2022年9月启动首轮裁员潮。同年底，商汤员工数字才减了 14%，減少845人。重災區係裁咗627人嘅研發部門，裁員幅度達到15.3%。喺今年7月，美眾議院限制美國企業投資中國 AI 等相關領域，令到商湯嘅資金進一步受到限制。加上大股東馬雲嘅阿里巴巴同孫正義嘅軟銀大舉出售持股，營運雪上加霜嘅商湯，除減少招聘新人外，亦喺8月再度啟動大規模裁員，裁員比率約15%，被裁嘅員工被要求最快要喺1星期內走人。此外，美國對中共科技發展嘅圍堵力度持續加大，不單止限制半導體發展，仲將戰線擴大到制定 AI 標準領域。原來喺川普主政時期，喺2018年正式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美國，喺以中共同俄羅斯為主嘅幾個國家強力反對下，仍順利在今年6月30日重新加入，这个令到中共多年来蓄心积虑渗透该组织的计划功亏一篑，想引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联盟为他的利益服务的目标面临阻碍。观察人士表示，美国将阻止中共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 AI 等新兴技术的政策制定，为美中竞争开辟新战线。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